感谢主啊，我们昨天晚上过去两天有经历神的营会，那神在我们中间有很多奇妙的工作哈，所以心里是充满了感恩。那就请你们忍受一下我的沙哑哈。好，那我们今天早上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实在献上满心的感谢。主，我们真的知道你是带领我们征战得胜的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每一个机会，在每一个时节里面，主你不但与我们同在，你要让我们认识你是万军之耶和华。主，今天早上当我们一起来查考你话语的时候，主啊，你再一次让我们的灵里面要被激动起来。主，因为我们看见你是顾念的神，主，你是医治的神，主，你也是带领我们征战得胜的神。主，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主，今天早上愿你的名要得荣耀。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早上我们要看以赛亚书的第七讲，那我就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第七讲，以赛亚书第36章哈。那我不知道大家在上个礼拜哈，你回家以后有没有练习一下在神的面前来学习敬拜来赞美哈。那我上个礼拜自己有一个亲身的经历，就是我上个礼拜有几天哈，我实在是脚酸啊，手酸哈。上个礼拜我们特别讲到以赛亚书第35章的时候，说到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要稳固哈。那我自己就是这两个情况上个礼拜都在发生哈。那脚又酸又软，那手也是没有力哈。但是呢，我就想到说，我在上课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说，我们即使在最软弱的时候，你都要学习来怎么样，你要来学习，要来赞美哈。我也上个礼拜跟大家说，当你的手在那里疼痛发软的时候，你就要举起你的手来赞美。当你的膝盖在那里无力的时候，你就要跪下来祷告。所以我上个礼拜就在家里面这样状况的时候，我也就再一次自己也就在那里操练来敬拜神。那我就在那里大声的呼喊哈，手举不起来，就更要举起手来祷告，哈利路亚。所以我就在那里尽量的，我说主啊，我就是要举起，你要让我那个软弱的手能够坚壮起来，哈利路亚。我就是在那里举手祷告的时候，越举越举越举，我的手就得力了，哈利路亚哈。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我们也要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实际去做，我们就经历到我们所信的神是如此的真实又可靠哈。那么今天早上我们看以赛亚书第36章到39章的时候，其实这一段是一段非常容易来读也容易来懂的一段的经文。那么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36章提到这个西西家王哈。那36章提到西西家王的时候，那么一共有3章的经节，3章的篇幅，以赛亚都在提到这个西西家王的事情。那我想我们稍微脑海里面复习一下哈。在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以赛亚我们讲过他一共经历4个王朝哈。我们好不好，如果你不看圣经不看讲义哈，你脑海里面来温习一下，以赛亚经历4个王朝，哪4个王朝？第一个王朝是哪一个王朝呢？乌西亚王哈。那乌西亚王是一个好王还是一个坏的王？是一个很好的王哈。好，乌西亚王。那第二个王朝是哪一个王朝呢？哦，那个王的名字很短哈，他叫什么？叫约坦哈，约坦王。那约坦这个第二个这个王朝，约坦是一个好王呢，还是一个不好的王呢？哎呀！ 约坦做王的时候，虽然他做王的时间也没有那么长哈，可是圣经上仍然说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好王，因为他按照上帝的心意哈。好，第三个王是哪一个王呢？亚哈斯王。那好，请问大家，亚哈斯王是一个好王还是一个不好的王呢？哦，这个你们会了哈。亚哈斯是一个这个王没有敬畏神哈，他有很多的偶像哈。那所以亚哈斯神甚至于不过亚哈斯做王的时候是一个神的启示话语哈，非常彰显的一个时候，因为他不敬畏神，他也不以这位神为他的神，所以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他要被童女所生的啊。取名叫以马内利的，就是在亚哈斯王的时候，那个神向他的启示哈。好，那我们第四个就是今天早上我们所讲到的西西家王。所以以赛亚他做先知做了很长的时间，他历经四个王朝哈。那么这四个王朝，再请问大家一下，以赛亚做先知这四个王朝都是在南国呢，还是在北国？都是在南国哈。好，那我们就稍微复习到这里哈，就看见以赛亚现在他在南国做先知，而且在西西家王的时候，那么我们看见神跟以赛亚还有跟这个西西家王中间的一个关系。那么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6章的时候，第一节就提到西西家王14年，换句话说就是当西西家王做王第14年的时候，那么西西家是从哪一年开始做王的呢？西西家是在他25岁的时候开始做王哈。那么25岁的时候，他开始做犹大国的王君王。那么西西家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大概做王做了多少年的时间呢？做了29年的时间哈。好，那我们读到西西家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回到哈。历代志跟列王记下提到西西家王，好不好？我们就请大家翻到好，历代志下，我们一起翻到历代志下第29章。好，我们先一起翻到历代志下第29章。我们要先看一下西西家这个王为什么被称为是一个好的王哈。那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29章，我们先看第一节跟第二节。西西家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了29年啊。那我们跳到第二节，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哈。我们看圣经上的记载也蛮有意思的，他讲到西西家是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讲效法的时候，他没有讲效法别人，他一定提到什么？效法大卫，效法他主大卫家一切所行的事。换句话说，每一次提到一个王，说这个王是好王的时候，都会提到一句话，就是他效法他主。他主的时候一定提到什么？提到大卫啊。为什么？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大卫是在神的计划里面，是在圣约里面的君王。那我们提到大卫，我们看见神对以色列这个国家，甚至于我们看到神对耶路撒冷、对犹大国的心意，所以每一次都会提到是效法大卫，好，效法大卫一切所行的。好，那我们再思想到西西家，在历代志下，从29章好几章里面都提到西西家，他为什么在神的眼中行正的事情被神看为喜悦？好，那么。西西家王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就是其实虽然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了约坦王，我们提到了 乌西亚王都是不错的王，都是能够行神眼中看为正事的王。但是我们也脑海里面，我们也想到乌西亚做王是做了很长的时间啊，他一直都很好，可是最后他怎么样，晚节不保哈、啊，大家记不记得哈、啊？所以乌西亚王去世的时候晚节不保。那个我们看见约坦虽然是一个很好王，可是他做王的时间很短哈、啊。那而且这些好的王呢，圣经上都提到他们虽然效法大卫先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哈、啊，可是呢秋坛仍然在他们的中间，记不记得哈、啊？圣经上常常提到修坛，不是修坛，秋坛了哈、啊，还没有被废去。因为你我们就想到在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国家或者他们邻邦的国家哈、啊，有一些拜偶像的时候，那个秋坛哈、啊，就是在山冈上，在山丘上，在高处的地方有设立偶像的祭坛。所以呢，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很多时候都跟我们说到提到什么秋坛还没有废去啊。那但是呢，到西西家来做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西西家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带起了一个属灵的复兴。属灵的复兴在西西家做王的时候，这一个属灵的复兴，他就开始恢复什么？开始恢复利未人，恢复祭司的职责啊。那么在历代志下29章就提到他带领利未人，带领祭司们去做洁净圣殿的工作，不但洁净了圣殿，而且重新恢复在神的面前献祭哈、啊，献燔祭、献赎罪祭，这都已经是以色列的君王里面很多都已经慢慢这些献祭的事情都已经不再做了哈、啊。那么到西西家，他就带领一个属灵的一个复兴。那我们看一下29章第25节啊，他就讲到这个西西家王派利未人在耶和华的殿中敲拔鼓瑟弹琴，是照大卫和他先见加德并先知拿单所吩咐的，也就是耶和华借先知所吩咐的。所以西西家就在那个时候重新再恢复在大卫的时候，在神的殿中，利未人在神的殿中的敬拜，他的赞美，他们的献祭。好，那在29节又提到献完了祭，王和跟随的一切人都俯伏敬拜西西家王与众首领，又吩咐利未人用大卫和先见亚撒的诗词颂赞耶和华，他们就欢欢喜喜的颂赞耶和华，低头敬拜。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属灵的复兴是在西西家王的时候开始了，不但开始，而且众百姓都欢喜啊。那么接下去我们就看到西西家就开始恢复了什么？守逾越节。这已经好多的君王已经不再守逾越节了，但是西西家就开始恢复守逾越节。那么守逾越节来纪念神在他们中间的工作。那不但是守逾越节哈，那么这个逾越，他们在守逾越节的时候本来呢，他们在守节的时候只要守节7天就够了，可是你知道西西家带来的一个属灵复兴，就是7天还不够，还要再加7天。哇，你说这棒不棒？那个属灵的复兴就在他们的中间是这样子的丰富啊。所以圣经上提到在耶路撒冷就大有喜乐，他们把偶像来拆除啊，把偶像来拆除，恢复了属灵里面的对神的敬拜，恢复了祭司的职责，在圣殿里面做洁净的工作，然后拆除偶像，他们向神守节，守节7天还不够，还要守再加7天，大大的欢喜，并且也重新再来恢复11的奉献哈。所以我们看见整个在西西家的时候就带来一个极大的一个属灵复兴。那百姓都欢喜快乐哈。那么我们所以西西家 他在神的眼中，他实在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并且这个西西家王也很会做祷告的工作。好，西西家就带领不但他自己恢复这些属灵的复兴，他也能够成为一个代求者，他就在神的面前为众百姓来祷告，为他们国家的百姓来祷告。那么西西家还有很宝贵的一个地方啊，他是在犹大国做王，但是当他要开始要向神守节，要做恢复工作的时候，西西家居然哈、啊，他还去邀请什么呢？邀请北国的以法莲支派，邀请北国的马拉西的支派，好，也邀请他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要重新来向神守节，要重新在神面前能够有悔改的认罪。好，那么圣经上也跟我们提到，但是呢，当他去做邀请工作的时候，马拉西、以法莲，甚至于还有西布伦的支派，他们却没有接受他的邀请，在那里讥诮这个这个西西家王哈。所以我们看见西西家他真的是努力在那里，希望百姓能够回转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他为他们来做祷告。那么祷告的时候，因此我们看一下在历代志下第三十章好的第三十章，我们就先看到19节的后半段。好，后半段西西家为他们祷告说，凡专心寻求神，就是耶和华他列祖之神的，虽不照着圣所洁净之礼自洁，求至善的耶和华也饶恕他。20节我们一同来念，请。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百姓。我们看见西西家在那里跟神呼求祷告，为这些百姓祷告的时候，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就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怎么样呢？饶恕百姓。所以一个君王在那里愿意跟神来祷告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有救了，哈利路亚。这个神就愿意做饶恕的工作来饶恕百姓。弟兄姊妹，我们也看见饶恕这个字哈，在原文里面另外一个饶恕的意思就是什么？医治。饶恕就是医治啊。所以神不但饶恕百姓，神也来医治百姓，所以他们在神的面前守节啊，那啊欢庆啊，非常的喜乐。在这个时候，好，那我们再翻到历代志下第31章的20节啊，31章20节，西西家在犹大遍地这样办理，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看为忠的事。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神殿的事，是遵律法守诫命，是寻求他的神，都是尽心去行，无不亨通。哈利路亚，他都是尽心去行，无不亨通。你说这棒不棒啊？这个王实在是太棒了啊！我们看了以后心里都跟他一起的兴奋激动。好，那么但是啊，我们现在要看一下32章第1节啊，32章第1节说，这虔诚的事以后，亚述王希拿基利来侵入犹大，围困一切坚固城，想要攻破占据。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这里圣经上给我们形容到，西西家所行的无不亨通，他办神的事都是尽心去做的，他是一个寻求神的一个王。但是在他这个属灵的复兴正在那里进行的时候，正在那里大大的欢喜的时候，32章的第1节就非常的重要。他说，这些是虔诚的事以后，就看见恶者，就看见仇敌，就来攻击这一个西西家王。那么我们就想一想看哈，弟兄姊妹，这项的状况也常常在我们现在的时代里面来发生哈。就是每一次有一个属灵的复兴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仇敌就不喜 喜悦，我们在灵里面复兴啊，因为我们灵里面复兴的时候就能够致死仇敌，对不对？好，那么因此呢，这个虔诚的事之后就开始看见仇敌就来攻击了。那因此我就想到哈啊，有的时候你们会我们会不会也有这样子的经历哈？比方说前两天啊，我们有一个经历神的营会，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参加哈。我们在经历神的营会，看到圣灵的工作，看到神在我们中间做很奇妙的工作，好，那我们都兴奋的不得了啊！我昨天那个经历神营会结束的时候，都已经晚上11点了哈，那很晚。可是我们大家都很喜乐，那虽然身体很疲倦，好，但是心里面就是啊，非常的喜乐。嘿，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今天早上还没有人跟我 report 了哈。常常我们就是一个聚会很棒的结束的时候，一回到家里面哈，夫妻大吵架哈，看到小孩就骂一顿哈，或者是说一回到家里面以后哈啊。吵闹不休哈，那么就有很多的事情来发生了，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征战，都是属灵的征战哈。那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说哈，他说啊，我去参加了一个family camp 哈啊，棒的不得了，欢喜啊，高兴的不得了，夫妻在营会里面哈，就彼此的好像重新点燃爱火哈。他说可是回家以后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大吵一架哈，那个吵架是他们吵架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哈。所以我们看见什么？我们常常一个聚完会以后回到家里面就有什么，就看见有很多的搅扰，就看见有很多的征战。但弟兄姊妹哈，我要在这里说，复兴在经历一个属灵的复兴的时候我们会很欢喜快乐，但是你也不要忘记，仇敌也常常很不高兴我们灵里被复兴起来，所以他会怎么样呢？他会来做搅扰的工作哈。那么基本上我们想到当主耶稣在约旦河里面受洗以后哈，那么被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哈。可是最被圣灵充满以后呢，那个圣灵就引导他到什么旷野的地方去，接受什么？接受魔鬼的试探，好，接受魔鬼的试探。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状况都是经常会发生的。因此，我今天要在这里说，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经历复兴的时候，就是我们更加要警醒的时候。你不要说，哎呀，我今天经历复兴，我听到一篇很棒的信息，灵里面兴旺，眺望起来的时候啊，我就松懈了一下。我们要看见，我们要更加怎么样？我们需要更加警醒。那么，因此在这个时候，西西家王就经历到这一个亚述王就来攻击，要来攻击犹大的一切的坚固城，要将城来攻取。所以我们想到哈，在历我们看见在历代志下，在这里就给我们形容到当时的一个背景哈，就是。在属灵的复兴之后，就看见虔诚的事之后，就面临了一个仇敌的攻击，就面对了一个征战。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当西西家的南国的犹大在这样子状况的时候，我们也来想想看，在北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哈。那上个礼拜我们都提到以赛亚他不但是对南国犹大国发出预言，发出神的信息，其实以赛亚也对北国也有很多的话语，这是在上两个礼拜我们都有提到哈。那么那我们就要看看在北国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翻到列王记下17章，列王记下第十七章，好，列王记下第十七章，列王记下第十七章，好，列王记下17章、18章的时候，就讲到当这个西西家在南国做王的时候，在北国是谁在那里做王呢？在北国是何西亚在做以色列国的国王。那么何西亚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基本上 何西亚是北国最后一个王，是北国最后一个王。那么，当这个我们看到哈，这个何西亚在北国做王的时候，也就是北国啊，后来被亚述帝国所灭亡的一个王哈，何西亚做王。那么，所以在列王记下17章里面就提到亚述王去攻打北国哈。那第五节说到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3年。何西亚第9年，亚述王就攻取了撒玛利亚。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上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在北国何西亚做王，亚述王来攻击，而且围困了3年。好，那然后我们再看到第18章第9节哈。那么因此呢，西西家跟这一个何西亚哈，他们是有交集的，在这段时间。所以18章，先看第一节好了。第一节说，以色列王何西亚第3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登基哈。所以我们大概了解一下他们的登基的那个年份，他们两个交叉的时间。但是我们看到第9节哈。西西家王第4年，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7年，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围困撒玛利亚，过了3年就攻取了城。西西家第6年，以色列王何西亚第9年，撒玛利亚就被攻取了。换句话说，当以赛亚在那当西西家王在14年的时候，做王14年的时候，就看见北国这个何西亚，这个北国以色列已经怎么样？已经被亚述帝国已经灭了哈，已经被亚述帝国已经攻占了。那么现在，因此我们再翻回到以赛亚书第36章里面，看到西西家王14年的时候，亚述王就开始来攻击犹大一切的坚固城哈。那而且有一些城市已经被这个亚述帝国来攻占了。那么所以呢，这个亚述帝国要来攻西西家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亚述帝国就派了这个拉伯沙基哈。这名字好难听哦，拉伯沙基，就派这个拉伯沙基要来攻占这个攻取这个西西家。那我们看见，当这个亚述帝国要来攻打犹大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仇敌的方式是怎么样，仇敌的来攻击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做攻击的工作。第一个，我们就看见仇敌是用话语来攻击，仇敌是喜欢用话语来攻击。所以我们看见，当他在这里用话语攻击的时候，这个拉伯沙基就跟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以障碍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倚靠谁才肯背叛我呢？看哪，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杖，人若靠这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哈。第7节又说，你若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吗？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哈。因此我们看见这一个西西家王拉伯沙基哈，他是先用言语来攻击这个西西家。那么他在这个言语上攻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仇敌的诡计，就跟你提出挑战。仇敌的诡计就让你在心里面对这位神，就在信仰上面，在你对这位神的依靠，就发出了一个疑问，一个挑战。他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以障碍？好，你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你看仇敌是这样子的狡猾，是这样子的一个 欺骗，或者是这样子一个谎言，或者是这样子一个控告，好，来控告这个西西家王。那么同样今天我们也看见，我们常常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也看见仇敌就用一些的话语来搅扰我们。难道神真的能帮助你吗？难道神真的能够与你同在吗？难道好就用很多的话语让我们在信仰上对我们提出挑战，在信仰上面就用很多的很多的控告，很多的欺骗，让我们的信心好像就要软弱下来。那我们就想到好，在罗马书里面，在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我们看见好那个罗马书第八章讲到，当仇敌来攻占我们的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感觉到自己软弱无力。好，因此在罗马书里面就讲到，他说圣灵好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那么那么仇敌来控告我们的时候呢，罗马书第八章就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啊！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来为我们代求。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这里我们就想到，神给我们一个好像透过罗马书让我们给我们一个安慰，也给我们一个确据，好，就是仇敌是没有办法来控告我们的，阿们，因为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啊。仇敌是没有办法来欺骗我们的，因为有上帝来帮助我们，阿们。那么因此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在以赛亚的时候以赛亚书里面也看见，仇敌的攻击就是来控告你，来欺骗你，来让你的里面受到惊吓，用话语上面来攻击。难道可是弟兄姊妹，每一次有仇敌控告我们的时候，你就要想到罗马书里面教导我们说什么？他那个攻击是不能够在神的面前来成立的哈。那么，所以我们要再一次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扎稳在神的话语，在神的里面。那么，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仇敌对他们的攻击，在话语上来攻击。那么，甚至于这个拉伯沙基也很厉害，他居然也会讲希伯来话耶，哈，所以当这个加宰以利亚敬哈，还有瑟伯纳哈，还有史官约雅，他们来见这个拉伯沙基的时候，就跟他说：“哎呀，你不要讲那个用犹大的言语来对我们说话哈，免得那些百姓都可以听见哈。那你就用亚兰话跟我们讲就好了哈。但是呢，这个拉伯沙基他就说，我就非要用什么，就非要用这个希伯来话，用犹大的言语对他们来喊叫。所以好像他当时的这个西西家的那边。好像是那个势力非常的薄弱哈，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在话语上面遭遇到这样子大的一个攻击。那我们也看见仇敌不但喜欢用话语来攻击，那我们也看见亚述王哈，拉伯沙基他们还用第二个攻击的方式是什么？就是给了他们一封信哈，给了他们信封信。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37章。从第八节开始啊，就讲到他们还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上面呢，就来再一次跟他们提出挑战。我们看第十节说，他说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要如此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亲吼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我们看见他又写了一封信来控告，来表扬一下亚述帝国的强盛。好，上前几个礼拜我们特别有提到，亚述帝国是很残忍的国家，记不记得哈？亚述帝国很残忍，你看在这里他自己讲，他在信上说什么？亚述帝国在攻占 这些国家的时候，是赶尽怎么样呢？赶尽杀绝，进行灭绝的。好像我们就看见，这是亚述帝国，就是非常的残忍，是进行要来灭绝的。在这样的情况，所以又用话语来攻击，又用书信来攻击，哈，在这里来威胁他们。但是我们看见西西家在面对仇敌攻击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西西家在面对仇敌攻击的时候，他怎么样来面对。首先我们看见，好，当他在面对话语上面攻击的时候，我们看一下36章第21节，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怎么样，不要回答他。哈利路亚。我们看见当仇敌用话语来攻击我们的时候，你不要回答他，你可以静默不言，你不需要跟他来 argue， 因为我们的神是大过仇敌的，阿们。你不需要跟他来回答一句，所以百姓静默不言，一句不答。那我就想到前几个礼拜，在我们当中有人那个被仇敌攻击，那么仇敌攻击非常的厉害哈。那么他被仇敌攻击不只是在很多的部分，他特别有一个攻击，就是仇敌不断的对他说话哈，在他的思想里面对他说话，在他的心里面对他说话，所以他就一直听见，好像 constantly 可以听见仇敌在他耳边就这样子一直思想里面一直对他说话哈。那么那个仇敌对他说话的时候，就跟他说，你还说你很爱神嘞，哈，就在控告他，就一直对他说话。然后在那个对他说话的时候，他说，你说你爱神哈，那个你看你爱神爱到这种地步哈，神也没有眷顾你，就一直来对他说话。那么那这个人他被仇敌攻击的时候，他就说怎么办呢？他我耳朵边就一直听见，他说我就跟那个仇敌说，不是啊，不是这样子啊。他每一个问话他都去回答他，他都去在那里说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子、啊、就哇，就最后他自己就 totally confused 哈。那么那天我就跟这位这个人说，我说啊，仇敌对你说话的时候，你一定要学习什么？不回答他，特别是恶者，特别是有魔鬼，好，有那个黑暗的权势，有邪灵，好，要来攻击我们，要控告我们的时候，你一定要学习什么？不对他说话，不回答他。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哈。有一次，有一次，很多年前，20年以前了哈，有一个人被邪灵所干扰，那么很多人都在那里为他做那个赶鬼的祷告哈。那在那天他们在做赶鬼祷告的时候呢，就有人跑来跟我说，刘师母你快点去哈，那么那个楼上有一个人那个被邪灵所附赶鬼哈，那他说你快点去请你去能够帮助一下。那我就到了楼上，我到了那个楼上那个那间房间那个门口的时候，我就听到哈，那个身上有被邪灵所附的那个人哈，就在那里哇大大的说话哈，哇就是讲了很多的话。那么他一讲每讲一句呢哈，就有另外的一些弟兄姐妹哈，就在那里回答他哈，然后就一直有一个对话。那有一个对话蛮有意思的，我顺便讲一下哈。那我就听到我从门口经过，然后那个邪灵就跟他说，哎呀你们没用啦哈，邪灵就说你们没用啦哈，你们信的神哈没有能力啦，怎么样，你现在又要找一个更厉害的来吗？所以你知道那个仇敌邪灵哈，他是很狡猾的。那所以我一进去那个房间的时候，他说啊，你是那个更厉害的吗？那所以我就跟你说哈，你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你绝对什么？你不要去回复他，你不要去跟他去说啊，我是更厉害的，你不能这样子说。 你绝对不能去回复他的每一句话，你就怎么样，你不回答他。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样，你不回答他的时候，你要奉耶稣基督名，还要禁止他说话，你要奉主耶稣名说不准你说话，不许他说话。其实主耶稣在赶鬼的时候好几次都不许鬼说话，记不记得保罗在那里我们那个导读手册啊，好像这几天也有提到，保罗那个时候有一个人被鬼附着，在那里大声的喊叫哈。那么而且他有时候讲话还蛮属灵的啊，你会觉得好像蛮属灵啊，至高神的儿子啊，怎么样？啊，你觉得他蛮属灵的，可是你也即使这样，你都不要上当。你知道那个圣经上讲，保罗就心里厌烦，因为那个人已经说了好几天了。那么后来呢，保罗有没有回答？你看保罗没有回答。几天以后，保罗心里厌烦，所以怎么样？保罗就吩咐他不许他开口，然后把他赶出去，对不对？好，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去回答仇敌的话，仇敌话都是什么？你知道他为什么是仇敌？为什么是魔鬼？好，就说谎之人的父了。所以他一定是什么说谎的？他说的话都是谎言的，他说话都是欺骗的，他说的话都是控告的。你为什么去回答他呢？啊，如果我们知道仇敌的个性，那个 character 就是这样子的，你就不要去回答他。你不但不回答他，要不准他开口，阿们啊，对吧？然后奉耶稣的名就要把他赶出去，阿们。所以我们在一个属灵征战里面很重要的就是你不要对仇敌来回答，你要禁止他来开口说话，禁止他对你的思想说话，禁止他对你的你的意志来说话。你一定要停止，奉耶稣名不准你说，奉主的名不准你在我的身上有权有力，奉主的名说你在我的身上，在我的家里面，在我的思想意念里面是无权无份无地位的，阿们。所以我们一定在属灵征战面要了解到我们怎么样来能够抵挡。那因此西西家在那里，他不但一句话都不回，叫百姓不要回答，但是西西家自己做了一件事情。那么西西家带领他的家宰书记这一些人，他们就怎么样撕裂衣服，他们听见这样子的话语的时候，他们就撕裂衣服披上麻衣，这是表示一个悔改，这是表示一个谦卑在神的面前，这是表示他们在神的面前好像旧约常常讲到披麻蒙灰，他们就披麻蒙灰的祷告。怎么祷告呢？去哪里祷告呢？圣经上37章第1节说，他们就进了耶和华的殿。换句话说，他们在极难当中，他们在被那个仇敌搅扰的时候，跑到哪里去祷告？跑到圣殿里面去祷告。他们披麻蒙灰来到神的殿中，在神的殿里面去呼求，在神的殿里面去祷告。那么当这个他们在神的殿中去呼求去祷告的时候，那我们也看见这个西西家，他也懂得尊重属灵的权柄，所以他就去找这个以赛亚去见这个以赛亚。那么他去见这以赛亚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西西家这个王，他知道他自己在面对仇敌征战的时候，他愿意祷告去神的殿里面来祷告，但是他知道他自己好像是不够的，自己是软弱的，是没有力量的，所以他去邀请先知。弟兄姊妹，这很重要，他就去邀请这位先知，他去邀请那个在灵里面能够帮助他们的，真的邀请这个以赛亚，去邀请这个先知以赛亚也能够为他们来祷告。所以37章第3节他说，西西家就对对以赛亚，对以赛亚怎么说呢？他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撒基的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 故此求你为余圣的名扬声祷告。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这看见西西家，他懂得去寻找属灵的遮盖，他懂得去寻找属灵的权柄，他懂得去找这个以赛亚要来为他们祷告。这一个西西家，他在这里他说，今天是极难的日子，是责罚的日子，是凌辱的日子，就好像妇人生产孩子没有力量。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在这里提到的祷告，好，很多的时候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你的祷告好没有力量，很软弱，好像要生产的时候是孩子生不出来一样，你非常的软弱。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的祷告没有力量的时候，我们可以寻求帮助，我们寻求属灵的权柄，我们寻求他是在这里去找以赛亚。好，那顺便讲一下哈，那当然对我们今天来讲，教会里面属灵的权柄是谁呀？先讲你们的小组长了哈。那我们有参加小组的哈，你第一个你碰到你觉得自己祷告软弱了，没办法祷告下去，请你去找谁呀？去找你的小组长哈。那么他既然是你的小组的小组长，就是小牧者了，对不对？哈，所以神有权柄在他们身上，你就请小组长为你祷告。那么如果小组长跟你一起祷告，你们还是觉得力量薄弱的时候，再去找谁呀？哎，对对对，再去找区牧哈，请你们找你们的区牧哈，跟你们一起祷告。那么区牧在觉得不够的时候去找谁呢？找师母啊。去找牧者哈，那我们教会有好多位牧者，你都可以去找。那我真要今天要在这里说，我们做牧者的，其实我们非常愿意跟着弟兄姊妹跟大家一起能够祷告哈，我们一起在征战里面，在软弱的时候能够扬声祷告哈。那感谢神，因为我们真的知道祷告是有力量的哈。那许多时候我们靠着自己，觉得很软弱，没有办法经过很多的时候。那但是呢，祷告是大有能力的，并且在雅各书里面说哈，一人的祈祷是什么？是大有能力的哈。那么因此，我们众人一起的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看见神在我们中间，不但让我们征战能够有力量，并且能够征战得胜。阿们。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赛这个西西家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好，那么他懂得在这个时候去寻求帮助，自己祷告没力量了，我们需要去寻求帮助，能够请以赛亚去帮助他。好，那么因此以赛亚也就去安慰他，叫他不要惧怕，叫他不要担心。好，那我们也看见这一个刚才我们提到，那么仇敌的攻击，除了有话语的攻击，还有什么书信的攻击？哈，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信上面啊，好像要来打击这个西西家王的信心。可是我们看见西西家王怎么样去面对仇敌在书信上面所对他的攻击？我们看14节，37章14节，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坡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啊，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啊，求你睁眼而看，要听希拿基利的一切话，就是他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我们看见这个西西家最宝贵的啊，他把这封信，他虽然拿到这封信看了以后心里低沉，可是他懂得把这封信看完以后就上哪里去呢？上耶和华的殿。你看，我们看见这个西西家非常的宝贵。第一个讲到，当话语来攻击他的时候，他上神的殿里面去祷告。现在仇敌用信件来攻击他，他仍然带着这封信去哪里呢？去圣殿里面祷告。弟兄姊妹，去圣殿里面祷告很重要的哈，去殿中祷告。那当然啦，我们最近教会里面哈一直在 鼓励我们都要什么，都要起来祷告。好，那我希望你听牧者在传讲信息的时候要起来祷告。哈，你说那我有啊，我有啊，我每天就在家里祷告。哈，我要跟你说，今天很重要的，你不但要在家里祷告，很重要要来哪里祷告？来圣殿里面祷告，来殿中祷告。哈，因为来殿中祷告是大有能力的，你来殿中祷告，神的荣耀就在他的殿里面，对不对？圣经上告诉我们，神在他的殿中垂听他百姓的呼求。所以我们不要有人说，哎呀，那个去殿中太远了啦。哈，啊，我们住在 Fremont， 我们住在 Hayward， 哈，啊，有人住在 Pleasant， 有人住在San Francisco， 哈，我们好像我们住很远啊，去教会祷告会才一个小时，哈。那，那我们最好就在家里附近祷告就可以了。我们也可以几家人聚集一起祷告，但是你要知道神的原则是什么？你去殿中祷告就会怎么样？就要蒙福。所以弟兄姊妹，我鼓励你哈，如果你还没有来参加过教会的祷告会，没有来圣殿里面来祷告的话，我真是鼓励你，今年啊，你给你自己一个挑战哈，就是我要到殿中来祷告。你知道我们教会里有。那个沙龙祷告中心，好，我们在那里，你可以来参加晴雨如的祷告聚会，礼拜二到礼拜五都有晴雨如的祷告聚会。你可以在我们的祷告室里面哈，我们有好几间的房间，你可以 sign up 在里面哈，那个为万国万民的需要。我们墙壁上都有贴代祷的事项，你都可以在里面来经历一下那个祷告的恩典哈。那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我真是欢迎你礼拜三晚上要来参加祷告的聚会啊，弟兄姊妹，我们最近一直在为教会的祷告求神祷告火在我们中间复兴哈。我真的很感谢主，上个礼拜三就刚刚过去这个礼拜三哈，我们祷告聚会爆满，哈利路亚哈。那么只有第一排有位置了，其他全部都坐满了，我们真的非常的感谢。我记得哈，我们在晴雨如金香炉的祷告聚会，在前几个礼拜的时候，我们真的为教会的祷告火在那里兴旺来祷告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有一个感动哈。你知道我们教会每一次啊办义工之夜哈，义工之夜大概有多少人参加？一千人呐，哈，对，一千人参加我们的义工之夜，十一月，那个时候，我们感激很多的弟兄姊妹，服侍。我想我前几个礼拜好像也有提到一下哈。那我们那天就祷告说，主啊，你让我们教会侍奉的人哈，不只是义工有一千个人，我们要让这一千个人都能够成为祷告的人。阿们。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一个教会有一千人都愿意起来祷告，你说这个会不会再兴旺啊？哈，神的工作会不会做得更大？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本来呢，所以我就说，人算不如天算哈，神的意念是高过人的意念。我们前几个礼拜还在想，我们说如果人越来越多的话，我们应该要搬到大堂里面去祷告了哈。所以我们就算那个时间，什么时候搬去大堂祷告哈，祷告会搬去大堂祷告。结果上个礼拜三呢，一看到祷告会已经额满了，已经人满了，我赶快打电话去西非给刘牧师哈，我说牧师啊，你知不知道那个今天有很奇妙，今天实在是神做很奇妙的事情哈。我说我们祷告会已经要坐不下了哈，我说啊，等到四月五月哈，我们本来是想五旬节的时候搬到大堂去祷告，我说等不到五月了，我说现在就坐不下了哈。那么因此我们三月份我们就会搬到大堂去祷告，哈利路亚。那么我们我正在这里做邀请的工作，邀请我们都来参加祷告聚会哈。你绝对不会说那个目前绝对不会说祷告会哈没位置坐的啦，如果去大堂的时候。所以我真是欢迎你，我们都要去神的殿中来祷告，因为神特别乐意在他的殿中来垂听我们的祷告。那我们看到西西家王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见证跟榜样，他来到神的圣殿里面，在那里祷告，撕裂衣服悔改，谦卑的在神的面前来祷告。那么当他们愿意这样子来祷告的时候，他在祷告里面说，一方面他求神能够睁眼看，能够侧耳听，看见这些敌军要来辱骂 来辱骂神哈、哦。那么，但是呢，当他在祷告里面，他抓住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哈、哦。我们看一下37章的第20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这个重点是他祷告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神啊，真是你来帮助我们，因为我盼望他正摸着上帝的心意，因为神愿意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哈利路亚。所以他祷告里面是抓住重点的，他祷告里面是抓住上帝的心意，因为神愿意天下万国都能够知道他是耶和华，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当他们在那里祷告呼求的时候，原来这一个亚述王哈是非常的骄傲的，他不但是残忍，他是非常的骄傲。所以如果我们再看回到历代志下哈，你就会看见当他是这样子的骄傲在那里哈，骂阵在那里哈，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救他们，救这些国家，他攻击的国家每一个哈，他都在那里说没有人可以脱离亚述王的手。他在那里是这样子的骄傲，在那里藐视哈，甚至于这个亚述帝国，他在那里藐视上帝的工作，藐视这位耶和华神的工作哈。那么但是呢，我们却看到圣经上，我们再翻回到历代志下哈，历代志下第32章哈，32章，我们就一起看一下第20节，32章第20节哈。当他们在那里呼求祷告的时候，我们看20节，西西家王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因此祷告，向天呼求。我们刚才以赛亚书已经看见。因此呢，当他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神就做奇妙的工作。好，神做什么工作呢？21节，耶和华就差遣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王营中，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和官长将帅尽都灭了，哈利路亚。所以他们只是在这里祷告哦，神就派使者哈，还而且讲什么？就差遣几个使者啊。一个使者啊，有没有觉得太有意思？所以神呢，可以透过一个使者就把仇敌的工作给歼灭了，哈利路亚哈。那么因此圣经上说，亚述王就满面含羞的回到自己的国家，进了他神的庙中，而且呢，他自己亲生的儿子还把他用刀杀了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当我们在这里呼求祷告神的时候，你真的感谢主，神，我们呼求祷告神工作哈，真的好像前一阵子牧师常常讲，他说哈，你花50年的时间，可是神一工作1分钟就做成了哈。我们看见神一工作的时候，一个使者就把仇敌都歼灭了，哈利路亚。你说这棒不棒，划不划算啊？太划算了哈。所以我们真正是要在属灵征战里面，我们要来依靠神，我们要来祷告。好，那我们看见当这个西西家王在这里经历到他们经历到这样子一个得胜，神在那里为他们征战，我们也看见好。那么当然圣经上我想大家很多经文你都可以去看，神在那一天里面不但让敌人歼灭，还杀了185000人哈。清早的时候圣经上说，他们一看，哇，这个营中都死了哈，人都是到处都是都是死亡。那么可是呢，在这样子一个好像也是看见一个得胜征战之后，我们又看见这一个西西家他自己的本身就开始得了一个疾病哈。圣经上说38章说西西家而且生病，病得怎么样？病得都快要死了哈，病得要死。那么因此呢，以赛亚就去看他哈。当以赛亚 去看他的时候，看他病得要死，就跟他说：“你快点写遗书吧，哈，你快点写遗书吧。”哇，这个西西家听了以后呢，哎呀，很难，心里很难过啊。他心里想啊，我现在应该还不是我死的时候吧，哈。所以圣经上就讲到，他就转脸朝墙，朝着墙壁就在那里祷告，哈。我觉得这西西家蛮有意思的，他在这个时候他就跟神祷告。那么他在祷告的时候，哈，那么他对他自己有一个宣告，哈。他在神面前介绍他自己，其实神认识他，可是他还是跟神介绍一下他自己。他跟神怎么说呢？他说：“求你纪念我是在你面前存完全的心，我是怎样存完全的心，我是按照诚实来行事的，我也行你眼中所看为善的。”所以这个西西家他是在神的面前真的是倾心吐意，或者说倾心吐胆，告诉神，提醒神：“哎，你看看我啊，你看看我在你面前哈啊，有完全的心，我就讨你的喜悦哈，我也是做事诚实的。”所以他在，因为他不想死啊，西西家也不想死，所以他在神的面前就这样子的来跟神祷告。哎呀，我觉得太可爱了。所以我们真的可以在神的面前把我们心里所想所求的哈，全部可以告诉神啊。那个你在神的面前是不要隐藏的哈，你心里什么想法你都可以告诉神。因为我真的看见我们的神不是责备我们的神，他是怜悯我们的神。如果我们有不对的地方，他就会做矫正的工作。所以西西家就在神的面前就哭的啊，向神祷告哈。但是呢，他只是把他自己的一五一十的，把他心里的感受向神来陈明，把他自己介绍给神，再次让求神来纪念他哈。那么我们看见啊，神在这里就说哈，这是圣经上很难得的一个例子哈。那第五节，神的话就临到以赛亚，就去告诉西西家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哈利路亚！神说：“我看见，我也听见。”弟兄姊妹，你有这个把握神看见跟听见吗？神看见听见的时候，神就要按照他的心意来行事。那么感谢主，神在这里就给西西家王说：“我要给你多少年的性命啊？15年的性命。”这么清楚的跟他说：“我还要给你15年的性命。”那么不但如此，还要给他一个兆头嘞。哈哈，所以我们看见神何等的怜悯，又要听他的祷告，又给他受命，哈，还给他一个兆头。那么我们就看到在这里，当这一个西西家他在这样子一个恩典的里面，他就向神献上感恩，好，他向神献上感恩，他向神献上，就做了一首感恩的诗歌。这首感恩的诗歌哈，也是非常美的一首诗歌哈。他说，在这一首诗歌里面，他就来感谢神在他身上的医治哈。那我要讲哈，这个西西家，神给他说：“我要给你15年的生命。”好，那么这个西西家王到底是得什么病呢？病得几乎要死。如果我们看圣经上讲的话呢，他是什么？他身上有一个疮，好，长了一个疮。那么这个疮呢，以至于我不晓得是什么疮啦，哈，圣经上没讲。但是我们看见他身上有一个疮，那么这个疮是会使他致命的。那我就想到我昨天在经历神营会的时候，也跟弟兄姊妹分享到，其实在圣经里面哈，生命记的时候就讲到有很多致重的病，治大的病，不能医治的病哈，其中有一个就是讲到疮，好，讲到疮。所以这个西西家在这个时候，他身上有个疾，他的这个疮影响他，让他几乎要死。那么神说：“我要给你15年，那性命哈。”那当神说：“我要给你15年性命”的时候，圣经上也让我们看见，并不是神今天给他15年的性命以后，哇，他就立刻好了哈。你要看到圣经上说什么呢？他身上的那个疮还需要一帖膏药哈。什么膏药呢？21节说，以赛亚说当取一块什么无花饼哈，来贴在疮上， 王必痊愈。所以什么，我们也在这里看到，我们讲到医病的时候，我们讲到神的医治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说啊，那我祷告神要医治我就医了啦，好，那就不需要看医生了，也不需要吃药了。但是我要跟你说，有的时候是双管齐下的，好，那么神愿意医治我们，那么神也愿意我们能够在在药物的里面也能够怎么样得到痊愈。不过这个药，那个这个无花饼啊，在那个时候就是一帖膏药嘛，就是贴在你的窗上啊。那么今天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的药物，那个可以来帮助我们，所以这两个是不冲突的哈，这两个是同时并进的。但是弟兄姊妹，当你生病的时候哈，第一个就是要先去找谁呢？先去找神哈，那么然后再去找医生。那这个次序一定要什么？要搞对哈。你不要一得疾病的时候就先去找医生哈。你要有病的时候先什么？先去找神，跟神祷告。那么神会成就医治在我们的身上，让神可以透过医生的手，也可以透过药物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那这无花饼呢，那我就觉得这无花饼好像就像我们今天讲的 organic 的organic 的治疗的疗方啊，无花饼。那所以这一个西西家就在这个祷告里面，在神的应许里面，在这个无花饼的一贴膏药贴在他的窗上，他就全然得痊愈。那么我也要在这里讲一个很小的一个可以说一个见证跟一个很感动我的地方哈，就是这个西西家在他的感恩的祷告里面，他特别讲到哈，他说十六节开始，他说主啊，人得存活乃在乎此，我灵存活也全在此，所以求你使我痊愈，仍然存活。十七节到十九节我们一同来，十七节开始我们一同来念好吗？请看啊，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你说这一段经文是不是太美了？好，那我也看见当这个西西家在那里说，我受大苦是为了要使我得平安，他又能够认识到这一件恩典，受苦是要使我们得平安，是因为爱我们的灵魂，要救我们脱离败坏的坑。那我就要讲一个小小的一个见证哈，在好多年前我接到我们当中有位弟兄打电话给我，说他们所认识的一个朋友，他的孩子21岁，好，那么脑部长了一个脑瘤，脑癌，好，脑瘤脑癌。那么所以那个孩子非常好的一个孩子，所以我弟兄打电话给我，他说师母，那么他们还没有信主哈，我们你是不是可以去他的家里面能够为他祷告。那么所以那一天呢，我就跟着我就开车跟着我的弟兄我们就去这一个人家家里，就去为这个21岁的这个孩子祷告。那么我真的在那天心里有一个，真的是很被这个孩子感动哈。虽然那个时候这个孩子他自己本身还没有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不过他有去参加一些学校里面的查经班呐、这样子的一些的聚会，所以这个孩子他自己的本身心里面就有一个想要投靠神的心哈。那么但是他这个脑部长瘤这一个cancer 在他脑部，这个是性命交关的事情，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当然父母非常的着急哈。 那我们就在那里为他祷告。非常奇妙的，就是在祷告的时候呢，这个弟兄就说了哈，他说哈，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啊，我在祷告的时候看圣经哈，神就给我以赛亚书，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他就在祷告当中就把这一段经文读出来给我们听。你知道我听的时候我就掉眼泪。那这个孩子就说，神如果真的愿意救我，我就要一生一世的啊，要活在他的面前。那天我真的非常的感动。那这个孩子当时读这一段，把这一段话语说出来的时候，我真的眼泪流下来，我到今天都可以记住。弟兄姊妹，我感谢神。那我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就跟这个弟兄说，神既然已经把这一段话给你，神就会按照他给你的这一段话成就在你的身上。哈利路亚。感谢主，这一个孩子21岁，后来他去医治动手术等等，好，那么神就在他身上做了医治的大能。哈利路亚。今天这个孩子已经结婚了，哈利路亚。我真的感谢神哈。那所以这段经文对我来讲是一件非常让我心里面得安慰得激励的。我看见神让他自己的作为可以在这个孩子的身上，那个时候他只有21岁，好像西西家那个时候要死了，那可是西西家也不想死哈，他就觉得还有很多的日子可以活哈。神真的是加增这个孩子的生命，那我真的感谢神，我看到这个孩子有很多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哈。那因此弟兄姊妹，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如果神我们在祷告里面，神有给我们一段上帝的话语，你就抓住这一段的话语，跟神来祷告，跟神来呼求的时候，你要经历神的大的作为，有神迹奇事会在我们的当中。阿们。那么但是我们要再一次说哈，当西西家你说到这里应该画一个句点了哈，应该画一个句点了，但是呢我们也看见这个西西家呢，当他痊愈以后，所以你知道每一次的胜利之后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们都需要警醒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时候敌军亚述王已经死了，这个国家已经是在他们当中让他们得了一个大的胜仗。好，那么西西家生病也得痊愈了，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可是圣经上却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巴比伦王，诶，刚才是亚述王哈，现在是巴比伦王了，所以后来巴比伦王就战胜了这个亚述帝国哈。好，我们看39章，当这一个西西家生病好了以后，哎呀，巴比伦王就来报喜了哈，就来恭贺他了。当这个巴比伦王来恭贺他的时候，哇，这个西西家就怎么样呢？就做了一件非常愚昧的事情啊！他就把他皇宫里面所有的，你看圣经上讲啊，他把他所有武库当中，还包括了军器嘞哈，一切的军器，一切的财宝，他所有东西没有一样不给这个巴比伦王看。哎，你说他他怎么这么笨呢？哪一个国家的君王会要把他所有的东西都要给一个他的敌人，或者以后的敌人哈，要给他来看呢？哈，所以我们看见西西家怎么样，得意忘形了哈，有一点得意忘形，在一个极大的事情，所以我说真的是需要警醒在神的面前。那么我们在这里以赛亚书里面看，他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那么以后这个就成为什么？他的祸患，哈，成为他的祸患。那我们再翻回到历代志下32章，哈。我们看一下为什么他会把所有东西都要给这个巴比伦王来看呢？我们一起来看历代志下32章24节，24节到26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赐他一个兆头。25节，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这一个西西家 他没有把荣耀归给神，他没有来报答神，他怎么样？心里骄傲。所以当这个巴比伦王来恭贺他的时候，他心里骄傲，他就觉得自己心里骄傲，他就把他自己所有的东西啊，他的丰富啊，他的尊荣啊，所有就好像献宝一样啊，就要献给这个巴比伦王来看。没有想到这是成为他的祸患。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是因为他的骄傲的关系，因此愤怒就要临到。那么因此神也差派先知啊，也来那里责备这个西西家。那么因此圣经上在历代志就告诉我们说，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心里骄傲，就一同自卑，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在西西家的日子就没有临到他们。所以我们看见神还是什么，是一位怜悯的神。当西西家在那里骄傲，这件事这样不讨神喜悦的时候，神差派先知对他说，你神要来刑罚你。哦，那个西西家也感谢主啦，他还是能够及时悔改的人哈。所以当神来责备他的时候，他也能够什么，及时的在神的面前自卑，在神的面前。那么因此神也跟他说，在你在世的日子哈，这些灾祸就不会临到你哈，不过你死了以后就难保了，对不对？换句话就是这样子说哈。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看见在这里提醒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领受在有属灵的征战，靠着神祷告里面能够征战得胜以后，求神也让我们有更加警醒的心哈，不要骄傲过头哈，不要得意忘形哈，免得刑罚再一次来到，免得我们走在一个不讨神喜悦的道路上面。所以求主今天早上再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对仇敌的攻击，话语上面的攻击要怎么样？一言不答哈，能够还要可以奉主的名来吩咐他停止说话哈。那么当我们在受到冲击攻击的时候，有一个最棒的方法，你不但要祷告，你要到哪里去祷告？到神的殿中去祷告。好，那真是求主来带领我们。我真的说这个很重要。以前哈，我也顺便讲一点哈，在我们的家里面的确是有祷告的聚会哈，可是你知道在家里面祷告聚会的时候呢，那一祷告圣灵一工作，很多人身上的黑暗权势就显出来哈。所以其实在我们家里面做过很多洁净的祷告，但是我跟你说啊，有个福气，如果你都在教会里祷告哈，那些这些黑暗的权势啊哈，就不会存留在你家里面了。阿们哈。所以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不要在家里做什么赶鬼呀、啊、什么东西，你都什么到店里来啊，你在店里一祷告的时候，神的权柄能力已经在了。有一次在我们当中有一个姐妹，他带了他的一个朋友，他这个朋友是他们不信主的哈，两个人家里不信主，可是身上有一个非常大的疾病。那么所以呢，他那个时候才想到，我要来我是不是可以那我们的姐妹就邀请他说，你来我们的教会哈，我们可以为你做生病的祷告。那么那个人就来教会了，就他一进我们的教会，他立刻说他就感到他的头就开始全身头痛啊，就是头痛。那来到教会里面，那祷告的时候，他就开始他身体上面的所有的不舒服就非常的强烈的就显明出来。那么感谢主哈，就像你说，哎呦，那来教会祷告很恐怖，不是啊？你来教会祷告的时候哈，马上显出来。所以呢，一祷告什么就马上得医治，阿们哈。那所以神的灵在他的殿中非常的运行非常强的时候，你知道那种有那个稀奇古怪的这些疾病啊，有恶者攻击，一来到殿中那些都受不了了，所以都显明出来。一显明出来，一祷告什么，鬼就可以离开，疾病就可以消除。阿们。好，所以我们要来到殿中来祷告。好，我们一起跟神呼求。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满心的感谢。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从西西家的身上真是学习到属灵征战的秘诀。主，我们就求主你再来帮助我们。主，让我们每一次在极难当中，在危险当中，我们就是 就是不要上仇敌的当，我们不要被仇敌来控告，哦，说神是不能帮助我们的。主，我们今天要在你的面前说，主啊，你不但是帮助我们的，而是你是有大能大力的神，你的帮助就胜过仇敌的搅扰，你的帮助就使我们可以征战来得胜的。主啊，就求主你让我们，哦，主每一次在患难当中就懂得要来到殿中，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呼求，在你面前极其的自卑，好让我们，哦，主啊，经历你的工作还要把感恩归给你，主，做一个常常向你献上感恩的人。主，赞美你，主，奉主的名祝福我们这一班每一位弟兄姊妹，今天离开这个会场回到他们的家中，回到他们的工作的场合的时候，主啊，给我的弟兄姊妹都有警醒的心，主啊，即使会有仇敌撒旦的搅扰，有试探临到，我们都可以靠着你能够征战得胜。主，奉你的名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和他们的家庭，有神的保护来遮盖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